好，我们开始，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打开五六四三页。那五六四三页我们谈到的是倒数那个黑体字哈，倒数第二行，也就是说，之前是在抉择什么是菩萨，什么非菩萨啊，像这个法的抉择啊，其实相当重要哈。它里面有谈到，这个有些菩萨他具于哪些特性啊，哪些刚好是违反菩萨的。那我们现在接着来谈的就是复次，云何声闻失坏正法及彼那也？就声闻本身，他哪样？就他声闻本身，他退失他的性，就是失去他的声闻性。好，那当然这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法师，他们过去没有听，那我们现在这里面有谈到，虽然因为他这个法走到这边，最主要是有谈到这个相名分别政治真如啊、这个。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再有兴趣可以找一些过去所讲的可以再重听。不过现在先介绍一下这个整个文一直走下来，因为我们在讲法的时候有一定的，它是利用整个那个我们整个法它有几个面向可以统合各种看，可以将法跟它总合起来。那其中像从相名，相就是诸一切法相啊、诸一切法相。那名的话，就是我们如何安立这个假名啊、以众生缘这个相，一切内外设，包括心法、设法、心法啊，那以这个相安这个名。那众生比起这起分别，那这个属于世间法的部分。那以这样的一个缘起相。在观察叫政治，那政治的话就是从一切法当中观察一切法的真如，那就相应真如的叫政治。好，那属于世间法的就是相名分别。好，这个是用五个法把一切法都统摄起来的。好，统摄起来，当然这里面没办法再从细讲，但有兴趣的话可以那个，他是利用这个五个法将整个法从不同的面向把它呈现出来，同时在这个里面也谈到就是以这个五个法跟其他法做配比啊，包括怎么样任何一个佛法放到这五法是怎么去解释出来，所以等于是了解这个五个法等于可以统摄一切法，就好像说我们讲摄大乘论啊，你了解摄大乘论你应该能知道摄一切大乘法，是不是？我常讲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智慧。如果我们今天把摄大乘论当作你自己的法好了，当作一种修行的法，你不要把它当作一部论。也就是说，当你了解摄大乘论的时候，你应该这是之前我们也谈过，等于是你对所有修行的教理行果，大乘的教理行果，你应该能解释也可以说明。这才叫是你对这个摄大乘你这个道理的掌握，对不对？所以对一切法包括四诸世间法这个说明啊，从世俗地到第一地，因为说法不离开世俗地跟第一地，那我们如何在世俗地里面，像我们这次在讲十二门论里面，十二门论就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你如果了解世俗地就会知道第一地，你知道第一地一定会了解世俗地，所以就这个道理有点像，你知道苦集其实一定会有灭道，灭道的道理一定是建立在苦集，其实这种相依的关系啊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应该要掌握这个法的精神，而不是一个零碎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要有时候在我常讲就是我们有时候叫一论一论一论一斤一斤的读啊，但我们缺少一个整体对法的那种误入的这种想法跟这个企图，所以变成我们现在比较习惯的就是我听完我曾经听什么我曾经听什么，那听了很多，但你整体的智慧并不能发挥这个抉择啊。所以我才会举说像大圣起信论是不是也是一个完整的，它是一个完整的，从刚开始一路走到底，包括怎么修，它其实是一个完整，叫照理讲它就是一个法门。那你说这一论够不够，我们现在如果用一个法的立场来看，色大圣论一个门够不够，够，那就啊，除非它这个论有问题不具足，当然你可以再去补充，但问题这个法的建立是不是足以描述统摄大圣的教理行果，那照这个论的本身用意是认为可以，所以你学完这个论也应该具足这样的一个心情，就是说我可以统摄大圣的看法。那你说大圣起信，我们也从这里面一心开二门，是不是两个门也都具足了，大圣的四谛观念是不是也都在里头了，在里头了。所以在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基本上不能光我们现在太容易把它掉入一个理论学问的探讨，而不是当作一个修行依止的法门。而这个法门啊，我有时候啊不妨啊看看武侠片也好，就是这一套武功就可以让你怎么样啊？一套武功，这个武功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它就是可以让你成就很大的功夫这样啊。就像我们带着这个理论理解它这个理论把建立对法的修行次第，甚至很多的道理很多佛法的修行放在你这个系统里面你都可以解释清楚那当然是这样的态度来学了。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相名分别政治真如，其实是用五个法统摄这个一切四出世间法，其实算五个法，其实是统摄四出世间法，它是这样的齁。所以也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谈，来看，来理解。那这个，其实这个都是从这个一路上走到过来的一个应用齁，后头都还会再提啊。有些地方刚开始我们看不到，但其实整个路都是往这边走的齁。好，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说明一下，那接着我们后头还会再提到齁。那我们现在走到这里，就五六四三页的这个声闻云何思声闻思正法及毗那耶。那他讲的是声闻不是讲菩萨思正法，是声闻容易思正法是怎么思？我们看五六四四页，未有声闻，即无有烦恼骚染，名为极灭。会不会出这种问题？包括后头他也，我们接着这一页后面不是讲。有一个文你看啊，云何菩萨思坏大圣，一样的道理啊。那这个都是为什么会他这样思坏，因为一旦认知错误，大圣会有大圣哪些容易掉的陷阱，声闻会有哪些容易声闻依三声闻的法容易引申哪些败坏相出来，菩萨法会引申哪些败坏相出来，这都是你要知道的。所以他每个法所产生的败坏相是因为他的特质，所以他就引申这个这个时候一定要很留意他说有声闻即为无有烦恼骚染，名为极灭。因为他认为说我断掉烦恼嘛，因为声闻他怕那个怕我有烦恼，他认为有生死苦，对不对，有烦恼，所以他会有一种想断烦恼的心结果他因为这样的心又生另外一段的恐怖，就是说他认为唯有无烦恼骚染，名为极灭，那生大不畏，为我当断，我当永，我当无有。好，这个不是我之前有讲吗？我们今天不要谈菩萨法，我们讲解脱法，很多人就是走这里，就走这里讲啊，我不是讲说这个心理就是我们在修行的心理里面呢。你说你对于 极灭涅槃，你不清楚，但你竟然不会恐怖。照理讲会恐怖，如果你对涅槃是断灭见，应该会恐怖。但你为什么不恐怖？因为啊，说归说啦，做归做，不差。就是说放下，就是我们要好好放下，但我所有东西都保护住了，所以那个不恐怖。可是如果他真的用心去揣测那个全部放下的时候啊，那就恐怖了。恐怖什么？我当断，我当永坏，我当无有，会这样恐怖。所以我才会讲说，有的做一做会吓出来，就是这样，你会已经没有了。那你看，你可以好像舍舍舍，你就是舍不掉你自己。但是舍掉你那个你自己，老实讲自己也没什么好舍啊。本来就无我啊。那为什么舍不下？就是那个执。所以不是说我们在有时候你在修空观修到最后会怕，就是这样啊。当他实际上真的用心去观一切东西舍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惊恐会出来。再下去我去哪里？你看，这就是我们怎么用功都带着我，不要碰它则已，一碰大恐怖就出来。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你想舍就舍，你要没有透过一个很细的知见，慢慢把这种烦恼看清楚，你会接着真的有东西可舍，而且舍了以后你会没的，所以这恐怖行为出来。好，那我们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吗，很多人说要解脱，因为他还没真正想到这个解脱问题。我常讲说，真了解解脱道理的人，观察解脱不会恐怖。知道解脱不会解脱的，不会恐怖的是什么？因为他依然爱着，那是理论。只有什么半吊子的那个会恐怖，他又不懂，但又想解脱，而且化解就产生这种，那 我会没了。所以真正了解的不会恐怖，不了解的没在修的也不会恐怖。所以你要知道，那我们是不是真了解的？我们当然是可能，哎，我们的问题应该是在哪里？应该是不是很了解，所以也不威胁。所以修行起来不挂碍，好，就没有那个挂碍相。为什么？因为没有威胁到你。所以这里面有问题就出在，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修行上必须要从身心上的一些烦恼障碍啊，来看清楚你到底真的舍下舍不下。好，所以这里面看到修行某一层意义，什么意义？就是说你纯粹自己独修，很容易自我蒙蔽。你唯有在你生活上磨练，当然这个生活磨练如果要是很多也会障碍修行，但你没有磨练的时候，你把我保护住你都看不到。你唯有看到说，我以为我放下竟然连这些烦恼都会计较，你就知道那根本是、哦、我要僵持身心奉承差，诶，你怎么吃我那一罐饼糕 饼干就奉承差都奉的，都饼干也要，对，诶，你怎么这个事情没弄好，这个诶，你就会产生这种挂碍。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修行磨练，这会看到说的确我们守护的那个我还在。所以没有他，你要修行在这种过程当中有这样的境，其实本来是很珍惜的，应该要很珍贵，因为没有他你不行。所以你看为什么有时候在大众里面、啊、很繁杂不能修，没有境也很麻烦呢。我最近有一个去一个地方上完课回来，那学生他们因为现在他们处在一个环境都没事，结果他们现在反应说，哎，现在没事也麻烦呢、欸、因为以前啊在领执事的时候还知道烦恼在哪里，现在都不知道烦恼跑去哪里，因为没事。我说哇、哦、我们人真有自虐狂，没事也苦恼了，因为没事到他们感觉有一种修道的力量。你看啊，你给我苦恼啊，这时候如果听到正法，我要努力，我这有勇用英雄气概，对不对？我有在修，我在对治烦恼，现在的话敌人都不见了，我发现生命意义都不见了，整天耗在那里，把它 也没人惹他，什么就是觉得好像自己那种修行的力道突然退了，会不会这样？会。所以你看，哎呀，这些人太麻烦了，只有我忙，都没有人要顶起来。就觉得说，我们怎么命那么不好，总是没有人帮我，我就是那么苦命。不过结果他就在那苦命当中蛮肯定自我的，突然他人家突然弟子顶起来顶起来，到最后有一种失落感，那我活着干什么，没事，没我的事了，这时候就自己没事找去干涉别人了，换这样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形。那其实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就是那个我。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必须要怎么样，透过这种镜里面去检视它。所以这里面看到这个，其实你不要看到这么一个单纯烦恼，这个单纯烦恼可能是我们最根源的地方。所以你看，如果你化解，你当你思维不是说我们在修行修到最后，有人开始修开始怕无聊了，好，因为我现在很苦，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修行解脱是什么，是以观苦苦以后自己祈求的是什么，乐，那个乐抓得到，所以他这时候会很勇猛。可是如果化解说苦也不要乐也不要的时候，他突然不知道什么叫涅槃，所以他觉得涅槃很无聊，因为他是被虐待惯了，他必须苦又有乐，那他必须要受坏苦他才会快乐。突然你跟他讲解脱之后什么都没事，所以有一个小孩子不是讲说，我们才不要到极乐世界的，因为他小时候是很想学，慢慢长大慢慢长大，长到到一个程度以后，他就跟他妈妈讲说，我才不想到极乐世界，太无聊了他把极乐世界当得太无聊了，因为他觉得什么都好，那没刺激，有没有这种道理？你看天天啊、哦，要吃有什么东西，我们不是就是因为缺才接着吃好吃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之前过年很好过嘛，对不对？因为平常没得吃，所以过年很期待，而现在过年都觉得不知道吃什么，因为平常都已经吃得很好了，过年没什么乐趣啊、哦。现在因为好难得吃到年糕，因为没有甜糖甜的东西吃，年糕喜欢，现在年糕不要了，吃太甜了，那个味道抵不出来，所以它就会产生一种恐怖无聊，这些它怕没了，很多境界没了，就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来看到那个法的一个问题啊、哦、所以他在讲说，他生他恐怖，我当断，我当永坏，我当无有。譬如有人生因热病，于无病中都无识别，于无病中都无识别，为病疫时，举体随灭，知道吧？这就是我说齁、哦、这个有时候我们不用看到这个文，我们从很多修行的观念，我们就像之前我就谈过，有的人就会觉得说他不知道涅槃意，这里的意思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叫涅槃，所以你会把什么为病愈时举体随灭，所以他怕举，他不知道什么叫涅槃，他以为涅槃就是什么都没了，所以他错看涅槃。所以真知道解脱涅槃的人不会怕，但不知道的人他就会什么，就怕。所以你说以我们现在的人，有多少人真的能全心欢喜向着涅槃的？你说有这么，除非你要了解涅槃意义啊。所以我们说现在一般，这也是从讲出一个修行的现实，如果你对根气未记住了，你把很多道理讲到它突然模糊掉了，这时候它的道心反而生不来，反而出现这种问题了。所以在很多地方就是说，我既讲空义，却混杂的世俗化，这个不是你不懂的，这个变成什么？不得不的，要带点杂染。为什么？纯牛奶喝了容易拉肚子，还是用调味乳吧，就出这种问题了。这时候你才开始慢慢技巧。我说我相信这里面很多度化佛法的原理，这里就开始开展出来，不是不讲究竟，而是讲了他不看守、哦、不看守。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开始慢慢带带啊，让他的因缘，你看，所以我们之前举那个例子，那个大智论谈的那个例子是不是很有意思？善根未具足，求有所得的人，有没有跟他讲空？没有，讲去恶修善。等到善根成熟了，无所求的时候，才跟他讲空。有没有道理？这都是现实的。所以好，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对空义不了解，你是不是完全就把他打掉？不行，你要看他的因缘。你一下跟他讲彻底，老实讲，他就会说，于无病中都无识别，他对涅槃法不了解，他会以为空无，这时候他会怕。他说，为病愈时，举体随灭，变身不畏，我临不脱如是热病。哦，我说那如果我有病，至少身体还在，我病一好什么都没了，那我干嘛要去治这个病？啊啊，这个这个什么是吧，什么什么一个词，平常我们讲的就再怎么差，我们这样活着还是有用的。啊，对，好死不如歹活，就是这个意思。诶，这个你们现在讲这句话就好死不如歹活就写下来，你大概这一段文就懂了。就出这种问题的。所以他其实这里面牵扯到那个对法的认知啊，你看其实很难呢。我觉得哦，那唯有对这个法的建立的时候，那个心才勇于放，勇于放。啊，所以你看我们多少人是带着执，然后慢慢在舍。那如果没有好好引导啊，到一个地方你这样修行到一个阶段就会怕了。我觉得这里面很多烦恼心你都可以看到。我现在为什么能精进？因为我在这边有所得。当我在修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为什么我就再也挡不进，再长不进去？因为你的福德量到此，再往上去你不敢舍了，你就不干涉了。所以这时候你要发觉你怎么修都修不上去了，因为当初你能舍到那个程度是因为你的福德力到那里，你的确有这种宽容量，再上就不行了，为那已经到你的害要害了，这时候就开始冲击了。嗯，所以有时候刚开始修，有的人讲我刚开始修非常好，怎么我现在都没有那种感觉呢？因为刚你的能力本来就60分，所以你从0分开始，哇，日日增长10分、20分、30分、40分、50分、60分，到65还可以，70就很难了。为什么？开始超过你的堪受能力了。那个要不才从见解上去打通，你大概就停在这个世俗法里面了。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我想说，你要不知道以无病中多无识别，换句话就是你对涅槃解脱的境界要是不了解，你很难超越。好，由此譬喻思坏声闻当知一耳，就是声闻求断烦恼，却也引申的这种怕断灭啊。其实这就是说他在追求这个生命的时候，其实就是常见在里头的嘛。好，明白？复制云何菩萨思坏大乘，这个也是重点。好，为有病闻一切法甚深无信，即知一切烦恼稍然自性本无，为以无有生死重病。这个在过去我们佛教史里面是不是这一类的人也很多？我当下我们对啊，我们法讲了、啊、这个自性涅槃，本来极尽自性涅槃，所以我本无生死，他就从离体上去看，说我本来就是空，所以他就整个否定掉，变成就是说，执一切烦恼稍然自性本无，这就是修学大乘空法产生的断灭的时候引申出来的这样的大狂妄。那这个有的倒也不是狂妄，有的人是什么无从下手，那无从下手就会出现，就是说我们有的人他像我们一般在我们大概就是这样，我知道一切本来空无，但我也不敢说我现在没生死，可是我现在生死跟空无又怎么连？ 就连不上来。那连不上来会怎么样？修不下去。我如何肯定缘起，却不执着缘起？这就是这种空有相即的观念融不进去。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在辩中辩论，在这里我们后头刚好也都会提到，都会有类似这种观念相通的。也就是说，你假如只有空跟有，这个空有观念如果融摄的好是没问题，融摄不好，我希望还是借由唯识的三心好了。这个唯识三心就是多了一个依他其心，两头跟他连了，就不会断灭。所以他到最后还有尽依他跟染依他的差别。好，那当然这里面也不尽然就马上那个，那至少哦马上能懂，但至少我们可以怎么样有一个观念啊。我常讲就是，他破你的辩机子，但他不坏你的什么功德，对不对？因为他破的是什么？没破什么，破本来就没的，就是辩机子。啊，有没有执？没有，他知道他是缘起的。那既然就是缘起之后，他既不执，这个缘起变成了可以跟什么正智相应，如汝相应的什么尽依他出来了。所以这个尽依他出来变成他又不执，因为他是以二无我性相应的，以人无我法无我相应的法，所以他不是断灭。好，它不是断灭，所以它有它的其他的缘起作用，它的功德这样。那我们如果能知道这个缘起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善依缘起，得无自性义，得解脱。我们变成缘起是我们修道的，就是我们讲说从世俗地得第一地的这个精神就会产生出来了。我们不会抽离世俗地得一个空，但我们的空义会在哪里？在世俗地。所以空的智慧在世俗地的时候，变成世俗地的缘起是变成什么？妙用，它不会自摄你的，就产生开通了，就这个道理哈。譬如有人于己身中所生热病，未为无病啊，明明有病，他说没病啊，那于此热病不能解脱，名为失坏。对，它本身是空，没错。但不正因为它空，它空才有病吗？对，已有空依故一切法则成。正因为它空，才有什么如幻的病。那你以这种颠倒人才受这个苦。虽然它是空性，但你苦还是对你这个颠倒人现在苦就是苦啊，是不是一样的？由此譬喻四坏菩萨。当知一耳啊！问如是五事，几事？现在又回到我们讲的五事，几事萨迦也，几非萨迦也？答：相通二种，二是萨迦也，一非萨迦也。真如具不说哈。好，我们现在来讲说什么萨迦也？当然对这个身的执着嘛，对不对？我们这个执着相本身，我们为什么相通二种？就像依他起同二种，是不是众缘啊？众缘起执着的，因为所有相，不管是什么相啊，心的相，这个相不一定是设法嘛，就是相，众缘显出来的这个相是不是就是依他起？依他起是不是可以通染的？是不是也可以通尽的？所以头两个。那再过来二是萨迦也，就是明啊，无众生有的。以这个相里面，生依他的施舍啊，生执着就起明，明的时候就起分别。所以明跟分别是什么？是萨迦也，是顺萨迦也的，是有这种烦恼性的。所以凡是依明，不能知道明的无意义啊，明的本身是假立出来的。是以这种境当中身颠倒相的时候，然后给自己内明，也不是一个明，是什么呀？这个相不实在，明不实在，相是什么？相是依他的，明是众生起颠倒， 认知这个相的时候，产生自己的认知以后，给他一个概念叫明，然后给他框好位置的时候，就开始起分别，所以萨迦言。那正智啊，好，正智什么？当然非萨迦言。那真如呢？真如不能说。你比如说，我们的真如能不能说？真如，除非真如是个东西，真如就是当相遣执方便安立的一个名词，它不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我这次在上课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提过，在这里下，缘起等不等于空？啊，所以有同学讲，就问我说：“那你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不异不是等于吗？那一等就等出问题来了。色即是空，那是吧？如果空跟色等，那空就不等于说、哦，因为我如果跟这个等，我就跟不跟其他的等，对不对？”那还有色如果是生灭，难道我的空也生灭？所以不是，是从色受想行识里面的无常意显无自性意，这叫做空，这叫空，是不是？所以真如，真如你还给他一个任何相状的安立，那不就不叫真如了。所以真如怎么样？真如俱不可说，萨迦也非萨迦也，不能说，对不对？是不是？好，如萨迦也啊，有即世间当知一耳啊，有跟世间怎么安立，都可以从这个几个这个相名世间都可以说明。所以等于是这个这一段话都是在把这个道理啊，整个这个无法通用到跟其他的法的会通。好，我们看五六四六页。问：如是五事四种真实。好，那四种真实里面呢、啊，始终何事色起真实？答：世间所成真实，道理所成真实。啊，那这个三世所摄。烦恼障尽自所行真实，所知障尽所行真实，二识所摄。啊，也就是说在世间法里面有哪些可以安立的，就是我们五个法跟四种生真实在配合，那有哪几种真实？世间所成真实，道理所成真实，啊，那这个是什么？三识所摄。三识就是我们讲的相名分别，可以含摄这两个真实，啊，世间真实不是真真实，但在世间上会有相对真实，好，我们要讲说就变成正世俗了，正世俗，就是，你看世间我们现在有分别，但分别有可以即染入分别，但一般分别我们像一般分别也是符合世间法的，就是世间真实。那也有逻辑因明所知比量的，就是道理真道理嘛，好、哦，真实，这三事相明分别放在这可以统摄这个两个真实。那烦恼尽智所行真实跟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的时候，这两个为什么会成为断烦恼障断所知障？这都是从正智相应真如这个范围才能显出来的。所以这里面其实你看啊、哦，这个世间的真实啊，如果啊、哦，这里面这个道理其实又显什么道理？凡不能跟真，因为正智跟真如是相应的，所以才有后头真实，这个真实才是真的真实。那换过来怎么样？世间再怎么真实都跟这个无关，唯有跟什么跟真如相应的才是佛法。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道理啊，像我们这次在上课里面有提到一个观念，像我们、啊、对唯识的看法，包括如来藏的看法，种种的看法， 假如不能相依空性，就会出问题的，就会出问题的啊、哦！包括我们要讲说，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刹那生灭，对不对？我们唯识的不都这么解释？那这个生灭是怎么个生命意义？阿赖耶是怎么生现出种子来？其实，在描述上是如此，但你必须要知道，假如有一法能生众法，就会被中论所破。所以我们在讲种子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颗种子停在那里，或者它从阿赖耶识里面咚咚咚咚咚咚生出来？就像我们现在谈业果，我们的业果是怎么样？这都是要抉择的哦。因为我们唯识也都在谈这个，比如说我现在的业力，我上辈子做的业力在哪里？我们不是讲说现在在我这里吗？那我是不是从那边一直过来？是不是从过去是一直过来？这么一过来，中论就把你打得，你就会遍体鳞伤哦。你就会遍体鳞伤。但我们现在很多的了解都是这样的、哦，你将会是一个很大错误哦。你认为你的业力曾经从前一刹那往下一刹那，下一刹那往下一刹那，从过去到现在。你光这样讲就有一法了，而且还有一个我。但唯识就是要告诉你，正因为有妄想心，亦不可得，起种种颠倒，刹那眼现，中间没有实法，但众生颠倒故，起这样的执着，便即止，如实刹那不可得，非断非常的啊，没过去现在，众生于妄想当中就把它形成，依自己的无明之论，以为有一个我，有个业力前后相续，所以谁让业力延续的？无明。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为什么以前造的业，刹那之间不曾真实生过，但众生依妄想故，有如此业力妄想分别，有六根六尘啊，造诸作业，然后以什么？以我们的执取心，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我执法执的心，让这业力啊依这样滋润过来，其实都没有什么真实的。所以我就举例说，梦境是不是有前后转？梦境啊，梦是不是有一段时间？这中间都没有一法从前一刹那移到下一刹那。但为什么它能一片梦竟然还有逻辑关系？谁告诉他的？就是那个阿赖耶识，谁躺着那一个？那阿赖耶识有没有？阿赖耶识醒来的叫不叫阿赖耶识？叫做无垢识，就转世成智。但阿赖耶识在这时候作用就是依无明相应，起起伏伏。你说梦中有任何一个东西从前刹那移到下刹那吗？从没有一法真法从前刹那移到下刹那，竟然还能维持这样前后一个有因果关系的、有逻辑关系的梦，谁自认他的？所以这个意义要懂的时候，怎么断烦恼，怎么超越生死？你假如不能观察这一切法无自性，你怎么去超越生死？你的执着有自信，才滋润它从前刹那到下刹那，其实根本没有前刹那到下刹那。所以唯有你相应空意，你才能彻底隔离掉它。或者你的串习心是让它形成的。所以我们讲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千，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谁让它有？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要断烦恼，你因为傻断，你怎么断没有？你这，比如我常最近常讲，我们是不是要断烦恼？现在都不大敢问了，不敢胆大了。你要断烦，你怎么断？我现在，比如说我有苦嘛，对不对？我要断苦，断苦。那我们要怎么断苦？有苦，要断苦。可是什么叫苦？你知道吗？苦来自极，极来自什么？背离实相，就是背离无自性意，这才你现在才有苦。结果你傻乎乎就以为苦叫是自性苦，那你不是边断苦边制造苦？是你是不是边断苦边制造苦？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断的过程基本上就是极， 而这个极就是未来这个苦的原因。所以你在断苦的时候，是不是就同样在造苦？所以有时候啊，很辛苦的累积种资粮，努力用功，就是无法以空相应作意思维。你说你怎么绕也没用啊？那永远永远，所以我讲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能修行解脱？我说不可能，为什么？没那个因。这不过就得度因缘呢、啊，如果以现前这个因是不可能，为什么？这里面没有任何跟涅槃法、跟真如相应的分在里面，没有，所以没有那个区分，没有菩提分法，看不到菩提分法，所以他不可能证菩提。这是因果道理啊，所以我们说，包括念佛也是啊。我看不到，你说我们只要这样就可以往生，我说不可能，因为这里面没有菩提分法，因为净土是菩提法。那说那我们这样，像昨天我跟一位法师哎呀提到，这个就是一个道理啊，啊啊，像我们像哎呀我好苦啊，我想要往生，我到那边享乐，这不是净土法。但如果我跟你讲说，世间苦，我是末法众生，我是那个造忤逆罪的人。但我在临终的时候，要是有人跟我讲，我深信带着罪性，但我现在想往生，但我这个往生不是在逃避苦、逃避业报，而是有一个心想要彻底解决，我不要再轮回再造业，我要寻求一直活的这份解脱，我要彻底解脱。他还是不罪业，但他最后的时候有发这个小小心，这叫做菩提心。为什么？我也想成佛，我想要常随佛，这一份愿离起少分觉，向着佛功德，随顺佛功德，这叫菩提心。虽然很弱，就是这个在往生的。你看呢、啊，都鼓励你去，内容加减就不同。内容加减就不同，所以假如我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受菩萨戒的，对不对？有的受菩萨，当你受菩萨戒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不是符合净土分那个菩提分法？所以他为什么这里容易成熟？很多的法，只要他顺着跟菩提法相应的话，这个东西就成就你这个功德。所以真正的法的内涵是在这里的。但如果你不了解他的因果关系，他你不知道说整个佛法成就解脱的这个本身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你在施作他，有时候你会很容易顺世间法。但这个瞬间世间法这个心，其实你操作有没有很困难？没有，你加点。不过有时候要看这个众生有没有福报啊。因为啊，我不管那么多了，我只要不苦就好了。这个就不容易，他可能是人天更新。那讲说我们有些人稍微虽然造很多业，但终有一个想法说，我不要了，我要彻底远离这种罪苦，我要彻底解脱。光这么一个还模糊，对解脱搞不清楚，但生这一个上求佛道的重心，就是这个。所以你在讲述当中，如果把这个内容稍微带到这边来，如果他能升起欢喜，升起极好药的心，这个因就种下去了。所以在我们现前当中，你就也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东西啊，也出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你很用功，但你平常却经常升起什么障菩提法的烦恼，也就是你又修但又障，又修你的烦恼却经常是，就像我们修定但经常又造作很多障定法，那这个定就很难了，对不对？那你又要成就净土，却很多染污法一直在造作，这不行。所以你会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障这个法啊。那有的人他倒过来，他说明明世间人认为是障这个法，但我们的角度却变成顺这个法。也就是说，我们假如我们现在的环境都非常好，让你深爱着，唉，这个环境太好了，我好好利用这个环境，好像对也好像不对，为什么？深爱着， 假如这个环境，当然有的人因为身不堪忍，所以要有一个环境让他修。但假如这个环境好到当他生爱着的时候，这个环境就不叫道场了。为什么？他不顺那一个路了。所以有时候当一个环境好像苦苦苦苦的时候，却有一种无常想出来，其实顺法。所以哎呀，我这个福报不够，所以我只好苦苦的修。那我们从某另外角度说，你福报刚刚好。你说啊，人家福报那么好，你看都不用烦恼多。嗯，我想业障很重。为什么？因为道心化不来，他已经染着上去了。那你为什么能这样判断？因为你有这种法的原则在里头啊。好，我们看到，所以这个我们要问哈，问啊，如是五事四种寻思，此中何事设举寻思？答：如理作意相应分别，总设四种。我们现在是讲道的部分，那四种寻思，寻思什么？寻思名义自信差别嘛。因为这是寻思，寻思完了会是如实智，是如实智完了才入根本嘛。好，这个在这个唯识里面用这种方式嘛。那我们现在是了解诸法的名义，因为为什么要诸法名义？因为众生经常在名跟义、义跟名当中互相生染着，所以你要寻思。这个寻思当中义什么？他说答，好，我们不是有相名分别正智入如，这时候还没有是如实智，是寻思的时候，这个当然是分别了。但这个分别必须要怎么样？如理作意的分别，如理作意相应分别。所以这个分别是什么？它还有没有正智？它是顺持增长正智，因为正智以真如所缘，所以正智它的正体是什么？跟真如。但我们现在假如相应，叫如理作意相应的这种作意分别，这种如理作意的哈，相应的这种分别，是不是应该是正智的什么分？主体正智是跟真如，但真如也不是一个东西。当我开始随顺它的时候，我们才会符合前面所讲的什么讲法？依世间善，无间生除世间善嘛。所以这个不能断掉了，它一定是依世间智如理作意之后才得出世间智嘛。那虽然出世间智主要是以空性相应，但我们现在没空性相应啊，但我们可以不可以取相似的，就是这里。那换句话就是说，像这个四寻思，它就跟你定位好，它是什么？它叫分别，它不叫真智。但它虽然不是政治，但它却有政治的一部分，什么？如理分，如理作意。现在就我们能离开我们的烦恼，不能离开，我们不可能离开我们这种妄想心。但假如我们利用这个妄想心怎么样去做如理作意的时候，就为未来的政治奠下基础，就是这样。哎，好，所以这个四种寻思啊，都是在什么如理作意的分别里面统摄，其他没谈。好，问如是五事啊，四种如实辨智，此中啊，此中何事设己如实辨智啊？答：一切皆是正智所设。这个已经走到这里啊，那如实了啊，这时候开始这种分出来。如果我们严格来讲啊，这个如实智啊，以真智相应的时候，如果以真如的话，应该是因为前面寻思还是比较染入的，现在这里他就把它定在正智。那如果我们更严格来要求的话，正智应该是后头真如真实相应，但因为它是如实的，所以这个地方把它定在是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它其实应该来讲，这中间啊，我们是方便定位的，其实方便是顺，因为你说是寻思跟是如实智有没有一条线在切开？不可能。那你说是如实智到最后，它最主要是如果直接体证真如的时候叫根本者，那只是因为它是更如实，所以叫定位正智。那是寻思因为它还有很多分别心，所以把它定在世俗法这边。那其实这中间有没有相串的？有相串的。好，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里哈，哎。